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欢迎大家收看李成信仰问答，我是冯秉成。也欢迎大家能够向更多的朋友、弟兄姊妹推荐，请他们订阅、点赞，这样会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这个视频。我们上一个视频讨论了、思考了，可以基督教信仰和科学之间是不是水火不容的？我们简单的梳理了一下那些认为基督教信仰阻碍科学发展的例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日心说的确立过程当中，倡导日心说的基督徒受到了压抑和惩处。这个看来主要的问题还不能够说明基督教和科学是对立的，水火不容。那今天我们的这个视频继续来谈这个问题。究竟基督教和科学是水火不容的吗？历史的真相究竟是什么？今天我们一起来思考看看这个问题。弟兄姊妹朋友们，实际很多人都在问，为什么现代科学的兴起是在西方而不在东方？像东方也有很多的文明大国，古国、中国、印度等等。那为什么现代科学总是从西方兴起？现在很多的学者都认为，西方在西方的思想文化当中占主导地位的基督教信仰，是这个信仰催生了现代科学。因为基督教坚持独一真神的世界观，相信上帝创造了宇宙万物，相信物质是好的，相信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呢，可以凭借着神所赋予人的理性去认识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进而认识神、荣耀神。弟兄都没看见这个吗？实际今天我们的一些实证的实验科学的所采取的方法，所以这是经验实际的经验主义的方法，实际就是从基督教所倡导的这个经验主义，从思想方法来说。我们知道，在整个自然科学研究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什么？相信宇宙万物是按照一定的规律运作的，而且相信这种规律不会随时间、地点和研究者的不同而改变，这就被称为是自然化一的原则。那这个原则很要紧的，如果宇宙就是因缘组合啊，没有真正的规律可言，那我们还有什么可研究的？如果即使有规律，规律老在变，不同的地方规律不同，不同人去研究规律不同，大家想想我们今天科学研究还可能进行吗？但是这种所谓的自然化一的原则也只能来自于基督教的独一真神的世界观，从无神论它是演绎不出这个原理的。宇宙这样的奇妙，这样的精确，它怎么可能无缘无故的就自然形成呢？而且多神论也没有办法，多神论呢，一个神各管一摊，你到不同的地方规律就可能不一样，所以只有独一的真神的观点才能够使真正宇宙和谐统一。所以基督教的信仰实际是为科学研究建立了大前提， 提供了正确有效的方法论。所以自然科学，现代的科学从西方兴起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而且根据圣经的启示，宇宙万物都是上帝创造的，所以物质是好的。那有的宗教就认为物质都是邪恶的啊，都不应该接触。物质是好的，而且是有规律的。圣经要人管理空中的鸟、地上的走兽和海中的鱼，要做他在地上的管家。那要管理好这些，必须要首先了解他们。所以为了认识上帝的创造的自然界，去荣耀上帝，为了更好的实现上帝让人管理世界的文化使命，就这两大因素促使了一大批近千的基督徒投入了现代科学的研究，几乎就成为各个学科的奠基者。在现代科学发展的初期，大家英国皇家学会的地位是很高的，但是在英国皇家学会成立的以前，它有个前身叫隐形学院。这个隐形学院里边绝大部分的成员都是基督徒，而且在1663年的皇家学会的会员的名单当中，清教徒占整个会员的比例是 62%。 大家就看见这个信仰和科学的关系。那我们前边后边都还会谈牛顿，牛顿就是这批科学家的很杰出的代表，但是他不仅是世界闻名的科学家，又是近千的基督徒。牛顿的父母都是近千的基督徒，但是在他出生以前3个月，他父亲就生病过世了，所以他是一个遗腹子。而在他出生以后呢，因为是早产，所以呢，他身体也很不好。他妈妈就按照圣经，大家还记得《撒母耳记上》，当时撒母耳的母亲哈拉一直不会怀孕。他就向上帝祷告，求上帝能够赐给他一个儿子，这样的话他会让他的儿子终身服侍上帝，就是撒母耳。所以呢，牛顿的母亲也照样照着哈拉的祷告来向上帝祷告。这个在撒母耳记上1章11节，牛顿的母亲也这样祷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呀，若垂听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所以因为母亲的缘故，所以牛顿从小就很敬畏上帝。现在发现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当初在课堂笔记本上的空白处写下的在祷告文。发表天体运行论的波兰的科学家哥白尼，他不仅是科学家，而且他一生是行医，悬浮行医，又担任教会的这个牧师的职分。大家看基督徒里边啊，在天体运行论以后支持日心说的，我们刚才讲的德国的天文学家 Kepler， 他也是很近前的基督徒。最后当他发现了 天体运行的三大定律以后，他把荣耀归给上帝。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感谢您，造物主和上帝，因为你已经在你的创造中给了我这份喜乐，我在你手中所做成的工中喜乐，现在我已完成蒙召应做的工作，在其中我已用尽了你赋予我的心智的一切才能，以我狭窄的心智对你无限丰盛的理解，我将向那些将要读到我话语的人彰显你工作的伟大。除了这以外，我们也知道所谓化学之父波义尔，他在整个的研究过程中，他就再三地强调，圣经和自然规律一定是和谐的。28岁他到牛津以后，就和当时有清教徒之父的这个 Baxter 建立了很深厚的友谊。当时有人就认为，对神敬天就必须要反对科学的观点。他们说，人得救的条件不是要反对什么，而是接受上帝白白的恩典。只要你肯，你仍然可以在科学里爱上帝，敬拜上帝。所以就在波义尔、牛顿的这个科学阵里面当中啊，慢慢就集聚了一大批杰出的基督徒科学家，这由此这就组成了，将后来组成了英国的皇家学会。我们还知道这个法拉第也是很著名的电解科学家，他也是传道人，他在伦敦的一间教堂当传道人，每周要讲道，到现在为止大概他的讲章还有150多篇的留下来。最后他在临去世以前，有人就问他想什么，他说，我心灵很平静，而且他用圣经引用圣经的话说，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啊。这就是在提摩太后书1:20的经文。那么热力学的第二定律的发现者是 Carvin， 也是近前的基督徒。所以有一次啊，有一个学生就问他，他认为人生最大的发现是什么，他没有说是第二定律，他就说，我在我人生的发现当中，最有价值的是认识了主耶稣基督。而且我们知道，微生物学的奠基者，法国的这个化学家巴斯特，也是对上帝有非常强烈的信心。他说如果承认上帝的存在，这一个信心实比一切宗教的神迹更为超前，不可思议。如果我们有了这种信心，这种悟性，那便不能不对上帝下跪，肃然起敬了。所以他常常他在实验室里边一边工作一边祷告。当时在这个人们的这个观点当中，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生命是可以从一般的物质里面发生的。你比如说一堆腐烂的东西，哎，突然就生出蛆来了啊，就叫做腐物生虫啊，就是从一些物质当中就可以生出生命。但是因为巴斯特他相信上帝的一切的创造，他相信生命只能源于生命，他不相信从这些腐烂的东西可以生出生命。就他经过非常潜心的研究，他发现了消毒法，我们现在生物学上常常用的在高压灭菌法。哎，这样一灭菌以后，这腐烂东西再生不出东西来了。那我们现在当然知道了，这腐烂东西有苍蝇啊或者什么去，到那儿就去下产卵，那卵最后孵化就成蛆了，是这样一个关系。所以大家弟兄姊妹看到这些小例子，就看到信仰对科学的影响。所以现在人们都注意到了， 在现代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几乎各个学科的奠基人都是基督徒，像牛顿、波义耳、帕斯卡、开普勒、法拉第、麦克斯韦、开尔文、巴斯德、欧拉、帕金森、培根都是这样。那么在初期就初期科学发展的现在的初期是这样，那么现在的近代又怎么样呢？现代又怎么样呢？有一个这个英国是写有一个作者写一本书，叫是从1901年到2000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大全啊，所有的这些获得奖，就有一个作者叫做云儿，他就把这个书里边的统计数字啊做了这么一个梳理。我就给大家举几点啊。第一点，他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人一共是161人，其中呢基督徒占76人，是占整个得救人数的 47.2%， 将近 50%。 我这里面讲的基督徒都是广义的啊，包括基督徒、新教徒啊、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那么在诺贝尔的化学奖获得当中一共有134人，其中基督徒52人，占 38.8%。 诺贝尔医学及生理学奖获得人是172人，其中基督徒89人，占 51.7%。 最后总合起来看，就这上面的三个学科再包括加上经济学奖的学科得主一共是512人，其中基督徒占231人，一共是整个得奖人数的 45.1%。 这是看到了历届和从1901年到2000年这些诺贝尔奖获得的当中，基督徒的比例将近 50% 一半。然后呢，基甸和小赵在他们《万有之上》这本书里边，他们也报道了，就是从2014年美国的 Rice 大学和美国的科学促进会一起对美国的科学工作者的宗教信仰做了一个调查，那是很新的了啊，在几年以前。调查的结果表明，超过 60% 的美国科学工作者是基督徒。当然，科学家只是人群当中的一群人，他们在科学上有成就，并不见得他们的宗教信仰就一定正确。所以今天我们基督教在传福音，不用去讲那些，一定要去讲的名人效应，某某科学家又信主了，就表明基督教是对的，没有这个相关性。但是我们从上面的谈到这一情况，我们看到历史的真相是什么呢？由于基督教信仰的指引和基督徒的实际的参与，它不但催生了现代科学的发展，而且到今天，基督教、基督徒对现代科学的发展仍然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所以有人称基督教是现代科学之母。所以从这个例子我们一看到，在很多科学工作者的身上，基督教的信仰和科学是可以和谐相处的，不一定非要是对立的。而且反过来说，正是基督教的信仰促进了科学的发展，你这么样一个关系。所以从这些简单的情况介绍，我们可以看见那种认为基督教与科学对立、基督教妨碍了科学发展的观点不是历史的真相。 所以求主能够帮助我们，有机会我们也多多的读，可以参考一些现代科学发展史。所以当后来我信了主以后，再来看这些科学发展史的时候，我也真是为当初信主以前那种认为基督教是愚昧，是反科学，基督教阻碍了科学的发展这种观点，我自己原来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观点，后来我感到非常的羞愧。所以求主也帮助我们呢，更多的能够学习了解整个科学发展的历程，能够正确的看待基督教信仰、基督教的信仰和现代科学的之间的关系。好，谢谢大家。